烟，
春夜宴桃李元序，作者是李白。那么也是属于序跋类的文章。那么原来他这个题目是春夜宴种地桃花源序，本来是桃花源，后来也有人把它改成桃李源。是讲在李白呀、他跟他的叔伯的弟弟，
所谓种地就是叔伯的弟弟，
他有几个叔伯的弟弟呀、在一起
喝酒作诗。
那么李白呢，他就写的这篇序文，
因为在他这个序文
就是说明那一天的晚上跟他的这些弟弟们喝酒作诗的情形，把每一个人的诗把它归纳在一起，前面
用这篇序文来加以说明。
所以这篇文章就是继续那天晚上他们喝酒作乐的情形。那么这篇文章虽然是很短，但是它的层次分明，它的每一句话都写得很紧凑，而它的词意呢很深长，所以读起来也可以增加我们许多的情思，让我们觉得趣味盎然。一方面欣赏到李白的文才，李白不但是诗做得好，那么他的文章也有这种功力，那也可以说他在这个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高人一等。我们称他的诗没有人可以学到，所以大家叫他做诗仙，神仙是没有人学到的了。那他的诗是写得出神入化，而他的文章又能够写得这样的优美，能够使人读起来就觉得是浑然天成、天衣无缝，没有一点矫揉做作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，但是他能够写得头头是道。那这种天生的这个才分呢、这种才华，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人后天所能够学得到的。所以文学啊，一方面是固然要靠我们后天的功力啊努力，但是一方面还要有他先天的禀赋才可以。那我们现在看看他这篇春夜宴桃李元序。夫天地者万物之历历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一也。况阳春招我以烟景，大块嫁我以文章。会桃李之方圆，戏天伦之乐事，群聚俊秀，皆为惠怜。无人咏歌，独产康乐，忧赏未已，高谈短轻。开琼颜以作花，非以伤而醉月。不有佳作，何生雅怀？如诗不成，华裔金谷酒宿。这篇文章干净利落，简单明了，同时他又情意深长。他这个句子写得很整齐，也是用骈文的体裁写的，像刚才那篇讨武则天的戏文一样，也多半是四个字一句、六个字一句的文章。他用这个骈体文来写，那么在音调方面就是铿锵悦耳， 在文字的排列方面就是很整齐美观，这就是骈体文的长处。嗯，那么这篇短短的文章也可以分成三个小段。第一段是讲到浮生若梦啊，欢乐的时光并不多，所以我们要及时行乐。因为李白他也是一个很豪放的人，很旷达的人，他的个性也就跟苏东坡一样，他是很洒脱的，那他也就把这个生死富贵看得非常的平凡，也就好像把它当作过眼云烟一样。一个人只要能够活得很快乐，活得心安理得也就够了。所以他这个前面的几句啊，就代表他的那种旷达的性格啊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利理。所谓天地，是我们万物暂时寄居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旅就是旅馆，只不过是像一个旅馆一样，我们人以及其他的动物植物都是临时寄居的一段时间，并不是永久的住在那里，这个叫做地旅。好像我们到外面出门的时候，到旅馆里面住个一天两天，暂时的短暂的住一下，那么天地就是我们的地旅，我们的旅馆，因为我们终于有一天要回去了。古人说生计也，死归也，我们活在世界上就等于是寄居的性质，死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属，才是回家。那么既然是生计也，死归也，那么天地就等于是我们的旅馆一样。所以天地者，万物之利理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那么光阴是永远不停留的，好像一百代一千代它只是经过的一个客人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好像白驹过隙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的光阴过去了之后永远不会再回来，人的年华一过去了也不会再来了，所以我们人也只能够活一次。因此我们对于光阴也就要分外的去爱惜它。所以李白的这个两句啊，天地者，万物之利理啊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也就会成为千古不移的一个至理名言。所谓过客者，就是过往的客人，匆匆忙忙就过去了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呢？所谓浮生，因为我们人生在天地之中，是虚浮飘荡的，是没有定所的，所以叫做浮生。这个浮字就是没有固定，就好像是浮萍在水面上飘荡一样，所以叫做浮生。那我们虚无无定的人生就好像是做梦一样，这个浮生若梦。因此我们常常说人生如梦，这个梦是没有痕迹的，过去的就不能够再把它找回来了。因此浮生若梦啊，像梦一样啊，那样的虚无缥缈。为欢几何呢？究竟我们人生有多少欢乐的时光呢？这个几何的是没有多少，能够有欢乐的时光并不多， 因为人生是那样的短促。古人秉烛夜游，良友谊也。所以古代的人他们寻欢作乐啊，深恐怕时间不够，往往在白天里还不能够尽兴，还要晚上做长夜之游，做长夜之饮。有很多人晚上喝酒喝到天亮，所以秉烛夜游，拿到蜡烛做长夜之游，那也就是深恐怕时光不够，深恐怕玩得还不能够尽兴，还要夜以继日的那样的去游玩。这个秉烛夜游，良友谊也，他们是有原因的。这个谊字是原因，有它的原因，因为感叹到为欢几何，感叹到浮生若梦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及时行动呢？况阳春以照我以烟景，这个照字是召唤，阳春就是春天，因为春天是阳光最暖和的时候，所以就称为阳春，最温暖的时候。这个温暖的春天以这个烟景来召唤我，这个照字也就等于是吸引我的意思，引诱我的意思。所谓烟景，因为春天呢下雨下得很多，而这个春天的雨往往都是细细的，像一层烟雾一样。夏天的雨啊是倾盆大雨，而春天的雨是细细的，看起来像一阵烟雾，所以我们称为烟雨，也称为烟景。尤其是江南，我们常常说烟雨江南，江南在春天下的雨就像是一层烟雾，迷迷蒙蒙看不到雨丝，那么这种的景致就叫做烟景。所以因为李白的这篇文章是在春天的夜晚描写春天的景致，所以阳春照我以烟景，用这个如烟如雾的景色来召唤我，来吸引我，这个叫做阳春照我以烟景。大块甲我以文章，大块就是大地，大地上优美的景色也暂时借我来欣赏。这个甲字是假借，借给我来欣赏，所谓借那也就是暂时的性质了。春天始终要过去的，只不过是暂时借给我欣赏这种美好的景色而已。所以大块甲我以文章，这个文章是指的美丽的风景，文采，五颜六色的文采都称为文章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字写得很优美也叫做文章，所以写文章就是经过修饰的文字叫做文章了。那么大地上一些美好的景色也叫做文章，春天万紫千红，鸟语花香，那就等于是一片的锦绣。所以大块甲我以文章，大地把这种美丽的景色暂时借给我来欣赏，春天以这种如烟如雾的景色来召唤我，来吸引我，那就表示他在春夜宴桃李园的情形了。会桃李之方圆，他跟这些弟弟们在桃李园中会合，这个会字就是聚会，聚会在桃李的园中，因为那个花园里头很多的桃花李花，而这个桃花李花又是在春天盛开的。 所以他们在桃李的方圆之中来聚会，系天人之乐事。这个天人之乐就表示他们兄弟之间在这里聚会，这就是享受了天人之乐。那这个戏字就是当
享受的意思，享有的意思。
他们认到这个兄弟的排行，依照次序来享有天人之乐，这个叫做戏天人之乐。秦祭俊彦俊秀皆为惠廉，这个祭字就是弟弟兄弟，哥哥称为伯，弟弟称为祭，所以伯祭就是兄弟。那么李白跟他的这些堂弟弟们聚会在一起，他称赞他的弟弟呀、啊、都非常的优秀，所谓俊秀就是很优秀。秦祭因为他不止一个弟弟呀、啊、有好几个弟弟，那么他同这几个弟弟在一起喝酒游玩，而他的这些弟弟都很优秀，皆为惠廉。这个惠廉是从前谢灵运的弟弟，叫做谢惠廉，而谢惠廉非常得到谢灵运的赞赏，称他的弟弟很优秀。现在我们如果写信写给朋友，称赞别人朋友的弟弟，也用这个惠廉来代表，因为谢惠廉是一个优秀的子弟，是一个很好的青年。现在他拿这个谢惠廉来比喻他的弟弟，好像这些弟弟都像谢惠廉一样的优秀，所以群祭俊秀皆为惠廉。无人有个独残康乐，这个无人是指的李白他自己，他自己作诗歌咏，这个咏歌因为诗可以唱的，所以作诗也叫做咏诗，诗歌用来唱的。那么李白在当时他认为自己所作的诗比不上谢康乐那样的好，谢康乐就是谢灵运，而谢灵运是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大诗人，他的诗可以跟陶渊明的相比，所以一般人称为陶谢。陶渊明、谢灵运都是晋朝的两大诗人，而他们诗的风格都很相近，所以称为陶谢。谢灵运的弟弟就是谢惠廉。那么现在李白他用这个典故，他把自己比作是大哥哥谢灵运，把他的弟弟比作是谢惠廉，所以弟弟都很好，可是他这个哥哥却比不上谢灵运那样好。独残康乐，因为谢灵运被封为康乐公，他承袭到他祖先的爵位，在晋朝也称为康乐公，那我们就称他为谢康乐。无人咏歌独残康乐，那意思是说我这个做哥哥的人呢、啊、比不上谢灵运的诗写的那么好。忧赏未已高谈转亲，这个忧是优雅，他们这种优雅的赏心乐事还没有结束，这个已字是事情完毕了，结束了，他们在这个桃李园中欣赏景物的这些乐事还没有结束，叫做忧赏未已。高谈转亲，可是他们谈话他们聊天的这个话题已经转到亲了，这个亲字就是清高，他们谈的一些清高的论调，所谓清高的论调就是说他们的谈话都是很高雅的，不是像我们谈的一些无聊的话题。
那就表示他们兄弟之间都非常的高尚，说话都是说的一些非常清高的论调。有些人在一起就是讲一些很粗鄙的话呢，很无聊的话呢，甚至于一些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这些话。但是他们兄弟之间谈话都是谈得非常高雅，这个叫做高谈转轻。开穷言以作话，非与三而最悦。这个穷言就是指的他们在当时这个酒席啊，都是一些山珍海味，都是吃的一些很好的菜肴，这个叫做穷言。这个穷字就代表琼浆玉液、山珍海味。那么他们兄弟在这里联欢，在这里聚会，他们的酒席开出来都非常的好的材料，鸡呀、鱼肉啊、山珍海味啊，这些开琼筵以作花。所谓作花者，就是在桃李的花园之中，在那里喝酒吃饭。那么这一座的筵席就是在桃李的花丛之中，在摆在那个地方，叫做开琼筵以作花。因为它是在桃李园中呢，所以到处都是桃花李花，就在这个桃李之中来开这个酒席了。非与觞而醉悦，所谓与觞，就这个觞是酒杯，酒杯上面画的有一些鸟类的文采，因为这个羽毛是代表群鸟，酒杯上有刻的一些鸟的花纹，那就叫做羽觞啊。所谓非者，就是形容他们兄弟之间喝酒的时候把这个杯子传来传去，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轮流的来传道来喝酒，把这个杯子啊飞快的传过来传过去，这个就叫做飞觞。现在我们到馆子里面吃东西的时候，往往看到那个菜馆里面有一个挂的一个匾，叫做非觞醉月。这个非觞醉月的典故就从李白的这篇文章里头采下来的。所谓醉月者，就是在月光之下喝醉了，形容他们喝得很痛快，在这个月夜之中喝酒，叫做醉月。非与觞而醉月，就是描写他们兄弟之间喝酒喝得很痛快，那个酒杯传来传去，好像是飞的一样，那也就是酒喝得很多了。那么大家都在月光之下喝醉了，非与觞而醉月。不有佳作，何生雅怀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气氛之中，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致之下，如果没有好的作品，所谓佳作就是好的作品，在这种美好的气氛之中，美丽的景色之下，如果写不出好的作品来，那岂不是辜负了这一次的盛会吗？和声雅怀，这个声字是表现，怎么能够表现自己优雅的情怀呢？怎么能够把我内心的欢乐寄托在文字上呢？那么文字就是表达内心情感的工具，所以我们在一个欢乐的心情之下，往往可以写出好的文章，写出好的诗词。现在李白他也就是希望他的弟弟们呢，能够把今天的这个聚会用诗把它记录下来，就勉励他这些弟弟大家都要作诗。不有佳作，何生雅怀，没有好的作品，如何表达我们这种欢乐的情怀、优雅的情怀呢？如诗不成，最后
他有一点命令似的，对他的弟弟们说，如果你们作诗作不成的话，罚一筋骨九数，我们就要来一个处罚。处罚什么呢？就照这个筋骨圆的罚酒的例子，罚你们喝三杯酒。这个筋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富豪，最有钱的人叫做石崇。石崇是当时的一个豪门，他的钱甚至于比皇帝还要多，那么他就利用他的财富啊，修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金谷园。这个金谷园里头有许多的假山，许多的奇石，还有许多的奇花异草，布置的非常美丽，非常漂亮。那么石崇啊，就跟到一般的朋友，带到他的一些的姬妾，常常在这个金谷园里面喝酒作乐，就等于是他的一个别墅，非常豪华的别墅。那么石崇跟一般朋友喝酒的时候，如果哪一个朋友行这个酒令输了，猜拳行令输的话，就要罚他们喝三杯酒，罚酒三斗。这个三斗就是三大杯，三大杯酒。所以这个三杯酒的数目就称为金谷酒数，是在金谷园里面所定下来的，是由这个石崇所定的。现在李白说，如果你们哪一个人作诗作不成，就依照金谷园的这个罚酒的例子，那你们就要喝三大杯酒。所以如诗不成，罚一筋骨九数。在这篇文章也可以分享到他当时跟弟弟们喝酒的欢乐，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，好像我自己的本身也感受到了。这就是文章的吸引力，能够使读者不知不觉也受到了他的感染。如果写悲伤的文字，我们也会被他的悲伤的气氛所感染。所以文学的力量有如此之大。一篇《左传》上的文章来让大家欣赏一下。所谓《左传》是春秋的三传之一，它里面有一篇曹刿论战，也是左传里面很精彩的一篇。那么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，是当时春秋时候的鲁国人。那么孔子作春秋，春秋是鲁国的历史，可是鲁国的历史在孔子修订的时候，只是简单的把某年某月所发生的事情一笔两笔的把它记下来，至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，完全都没有记下来。所以我们读这个孔子的《春秋》这本经，都只是知道一个大概，而不知道详细。所以必须要读这个《春秋》的三传，才能够了解每一件事情它的因果前后发生的这些过程，我们才可以一目了然。那么所谓《春秋》三传，就包括《左氏传》、公羊传、姑娘传，这个三传就是解释孔子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情形，以及它的前因后果。那么在这个三传之中，公羊传跟姑娘传偏重于解释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写的原因，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的目的？这是公羊跟谷梁，他这个写传的主要的用意是在解释经文。而左丘明的左传呢，他就是把孔子的这个所记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加以详细的记述，加以描写，加以申论。所以读这个左传就了解到春秋时候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经过情形。尤其左丘明的他用笔写的文章都是很生动很流利，也就成为一般人阅读的最好的读本。我们读这个历史故事一样，看这个左传呢就等于是看历史的故事。尤其关于打仗的方面，军事的方面，他都写得很详细。所以在后来的一般军事家，他们必须要读左传，从左传里面可以得到许多用兵的知识，用兵的技巧。像后来有很多的有名的大将，关羽就是关公，他就喜欢读左传，岳飞也喜欢读左传，凡是用兵的这些大将，他们都要从左传里头吸取很多军事的知识。现在我们选的这篇曹刿论战，也是关于作战方面的几个原则，几个要领，也可以作为以后从事于战争的时候，一般作战的将领呢，所应该要把握的原则。这篇文章也很短，其师伐我攻江战，曹刿请见，其乡人曰：肉食者谋之，又何见焉？这个坚字读见。刿曰：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，乃如见。问何以战？公曰：衣食所安，非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对曰：小惠未变，民复从也。公曰：牺牲玉帛，复敢加也，必以信。对曰：小信未服，神服服也。公曰：小大之欲，虽不能察，必以勤。对曰：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者请众，这个从字我们要读众，当动词。公与之胜，这个臣字我们要读胜，公与之胜。战于长朔，公将鼓之。刿曰：未可。其人山谷，刿曰：可以。其师败绩，公将持之。刿曰：未可。下视其策，登视而望之，曰：可以。遂逐其师。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伏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伏大国难测也，具有复焉。吾视其策乱，望其奇靡，故逐之。这篇文章也是出于论说文，它是谈论到作战之道。假如一个国家要跟这个敌人打仗，我们首先要问能不能够跟人家打， 凭什么去跟人家打？先要问可不可以战。那么我们做在这个打仗时候啊，不完全是决定在当时战场上的胜负，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平常的政治修不修明，人民对他的向心力是不是很强，政府平常对人民有没有尽到照顾他的责任，是可不可以使人民对他怀得有恩惠，这些都是作战的凭借。所以政治与军事是相连的，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平常不修明的话，那么在打仗的时候也不能够希望可以打胜仗，因为政治是军事的根本，民心是士气的泉源，平常的民心你得不到，怎么能够指望士气振作，怎么能够希望这个兵士要为国家拼死效忠呢？所以曹刿论战呢，他的重点不在于打仗的时候来杀敌制胜，而在于平常鲁国的君王能不能够尽心于民事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则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，也就知道一个国家当政的人，他要如何样在平常修明政治啊，才可以在临时的时候来求得军事上的胜利。所以政治与军事我们不能够把它分成两件事情，必须要合而为一，民心与士气也要把它融成一片才可以，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，值得我们来借鉴的。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发生在鲁国鲁庄公十年的时候。鲁庄公是鲁国的诸侯，那么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历史，那我们看看第一句，齐师伐我，这个我就是指的鲁国，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历史，那当然称自己的国家，那就称我，好像我们现在称中国也称我国一样的道理。在庄公十年的时候，齐国攻打鲁国，那么齐国跟鲁国是邻近的国家，这两个国家都在现在的山东，齐国比较强，那么鲁国很弱，往往都是齐国打赢，鲁国打败。可是这一次啊，却是鲁国打赢了。那么鲁国打赢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从这篇文章里头可以看出来。齐师伐我，公将战，这个公是指的鲁庄公，鲁庄公就要应战了，那当然不能够白白的去挨打呢，人家来打我，我要抵抗，所以鲁国要抵抗。那么在鲁庄公准备要应战的时候，曹刿请见，这个曹刿是一个鲁国人，当时他并没有在鲁国做官，可是他对于军事方面很有一些才能，他懂得作战的方法，他自动的请求要去见鲁庄公。那么他要见鲁庄公的时候啊，齐乡人曰，这个乡人就是跟这个曹刿啊同乡的地方上的人士，好像他的邻居左右啊，同乡朋友啊，这些人，那么这些人就讥笑他，对他说，肉食者谋之，又何见焉？这个肉食者是代表一般做官的人， 有地位的人，因为他们这些人每一餐都有肉吃，每一餐都有荤菜吃。那么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天天都吃肉的，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肉吃，所以这个肉食者就代表那些大官豪门。那么曹刿的这些同乡的朋友们说啊，你何必要多管闲事呢？国家的事情自然有那些大官贵人去管呢，他们去商量啊，他们去谋划呢，这个谋字就是计划商量。好像我们现在说国家的事情有那些公务人员，有那些部长首长他们去做了，那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何必要参与呢？又何谏焉？这个谏字就是参与，过问。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？这不是你的事情。刿曰，那么曹刿说，肉食者鄙呀，你不要看那些做官的人很了不起呀，以为他们有多大的能耐呀。实际上这些人啊，他们的见识啊都很浅薄，这个鄙字就是庸鄙，很浅薄的意思。他们都没有好的主意啊，都没有好的计划，未能远谋，他们不能够从远处来作想，这些人都是往近处来看，往自己来看，没有高瞻远瞩，没有深谋远虑。所以曹刿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做官的，看不起这些大人物。乃若见，终于他到宫里面去见这个鲁庄公。那么见到那鲁庄公之后呢，问何以战，他就问这个鲁国的君王，你凭什么跟齐国打仗？所谓何以，就是用什么，你用什么去打仗？因为我们打仗都要有打仗的条件，你要有作战的资格才行呢，你不能够无缘无故的赤手空拳去跟人家打。公曰，那么鲁庄公说啊，一时所安，复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他就讲他平常对待一般人呢，都非常的有恩惠。比如说，他穿的衣服，他吃的东西，他认为是很好的。这个安字就是他自己享受的很舒服的，穿的好的衣服，吃的好的东西。不敢专也，他不敢自己专有，必以分人，一定要分给人家，把他在衣食上的享受分给别人。那么鲁庄公的意思就是说明他平常对人呢是这样的优厚，能够有福同享，跟别人一同来享受。可是曹刿他说，对曰，这个对曰就是回答，臣子回答君王就称为对曰，凡是在下的人回答在上的话都称为对曰，儿子回答父母的话也叫做对曰，学生回答君王的回答老师的话也叫做对曰。所以曹刿就说，小惠未变民服从也，你这种是小的恩惠，小的恩惠你不能够普及于人民。因为一个君王他能够穿多少，能够吃多少，那他能够有多少分给人家呢？那当然他只能够分给他身边的人，绝大多数的人得不到他的好处，所以这个就叫做小惠，小的恩惠。那么这种小的恩惠不能够普及于人民，绝大多数的人得不到你的好处，所以民服从也，人民 不会服从你，不会听从你。那么这一点还不能够作为作战的凭借，这一点的恩惠还不能够使人民对你所谓死心塌地的来服从。于是鲁庄公再讲到第二点，公曰：牺牲玉帛复感家也，必以信。这个牺牲是代表牛羊，羊叫做牲，牛叫做牺。因为古代在祭祀鬼神的时候，祭祀祖先的时候，都要杀牛杀羊来作为祭品。现在我们讲牺牲，就是用由牛羊被杀来作为比喻。那么鲁庄公讲啊，我在祭祀的时候用的牛羊，还有玉器，还有丝帛，意思是说，他在祭祀鬼神的时候，他所用的这些祭品不敢随便的增加，因为我们古代祭祀鬼神都有一定的规定，天子用什么，诸侯用什么，大夫用什么，普通的人民用什么，都有等级的，都有规定的，不能够随便增加。鲁国是诸侯，他就不能够用天子的礼来祭，那么如果是大夫的身份，就不能够用诸侯的礼来祭。假如超过了这个规定，那就是非礼，就不合于礼。所以鲁庄公讲，鲁国是诸侯的地位，那么祭鬼神、祭山川、祭祖先，都按照规定，不敢